第29章美女秦时月。就在林若风步行沿着道路向着村外走去的时候，在崎岖的山路上也有着一个漂亮的女子向着小林村走来。这是一名20多岁的女子，非常漂亮，三千青丝披散，五官精致，肌肤白皙，穿着简单的 T 恤和一条过膝盖的短裙，脚上踩着一双高跟鞋，手中还拖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这是什么破地方啊，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秦时运不满地嘟囔着，因为山路崎岖，行李箱根本就无法在地上拖着，所以他只能提着走。再加上他脚上穿着高跟鞋，这不才走了一段距离就累得气喘吁吁的了。他很想掉头回去，但却心有不甘。他是海天市秦家的千金，被管束得很严厉，在大学4年里他就交了一个男朋友，不过在确立关系后，两人还未有过任何的亲密接触，第二天他就被甩了。后来他才知道，自己之所以被甩了，是因为他的父母找到了他的男朋友，给了他男朋友100万，让他的男朋友离开他。剧情很狗血，但却真实的发生在了自己的身上。事实证明，并不是每一个男人都能经受得了金钱的诱惑，所以他的第一次恋爱仅仅维持了一天，无疾而终。后来他再也没有恋爱，直到如今可以出来实习了。没想到这个时候，他的父母竟然没经过他的同意就擅自和海天市第一家族李家联姻。他的专业是医学，所以一怒之下就报了前来小林村之一，甚至于都没有回家，一个人就从海天市跑到这里了。他心里明白得很，如果他回家的话，那就很难出来了。此时面对前方崎岖坎坷的山路，黑夜之下他有些退却了。不过想到如果回头后将会面临的逼婚，他浑身仿若又充满了力量。咬了咬牙，秦时运提着行李箱继续向着前方一步一步的走去。哎呀，又走了10多分钟的山路，就在这时候，他的脚下一崴，陡然间惊呼一声。糟糕，崴到脚了。他能明显的感觉到脚跟处无比的疼痛，而且热乎乎的，有些肿胀。试着挣扎着站起来，结果脚刚碰上地面，就有一股锥心般的疼痛传来。完了，疼得根本走不了路。秦时运心中很是郁闷，为何倒霉的事情都让自己碰到了。之前他拖着行李箱艰难的走路倒不觉得怎么样，现在坐在路上无法行走，周围漆黑一片，安静的可怕。秦时运心中有些害怕起来。有人吗？秦时运大着胆子叫唤了一声，然后只有他的声音远远的传开。这可怎么办？还是打电话求助吧。结果当他将手机掏出来后，才发现这里根本就没有任何信号。山里昼夜温差比较大，尽管是夏天，但是气温还是慢慢的低了下来。秦时运坐在地上，可怜兮兮的抱着膝盖，心中无语的苦闷。自己堂堂秦家大小姐竟然落到如此窘迫的地步。就在这时，秦时运突然有些内急，这就尴尬了。他现在脚没法走路，貌似只能原地解决了。尽管是在黑夜中，而且在这根本就无人经过的崎岖道路上，但他还是觉得脸颊一阵阵发烫，毕竟这里可是正经的道路啊。这种感觉就像在城市中 尽管半夜路上没有行人了，但谁能在道路中央随意大小便？咬了咬牙，他别无选择，只能艰难的一只脚蹲着，而那只受伤的脚须搭在行李箱上，如做贼般的拉下短裙。好不容易解决掉生理问题，秦诗韵刚准备提裙子，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了脚步声向着自己走来。秦诗韵面上顿时一喜，不过随即面色一变。如果遇到的是好人，那再好不过了，要是遇到一个坏人，那他现在没法走路，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在秦诗韵无比忐忑无比纠结中，一道身影慢慢的出现在他的面前。秦诗韵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功能，照射在来人的脸上。这是一20多岁的青年，身高在1米8左右，面容坚毅，一头短发，双手插在口袋里，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看着面前的青年不像是坏人，秦诗韵心中微微放心，试探着问道，这位帅哥，我脚崴了，你能不能帮帮我？来人自然是林若风了。在秦诗韵打量林若风的时候，林若风也在打量着秦诗韵。说实话，在第一眼看到秦诗韵的时候，林若风有一种很是惊艳的感觉。不管是相貌还是气质，林若风发现面前的美女都不输给他的女朋友苏依依，而且比他的女朋友看上去要更加的开放啊。因为他竟然会在一个陌生男子面前裸露着下半身，而且还让林若风帮帮他。他这帮帮他是几个意思啊？是他的脚崴了帮帮他，还是在那种事情上帮帮他？要是在那种事情上帮帮他，那自己是同意呢还是同意呢还是同意呢？作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乐于助人的好人，林若风嘴角掀起一抹坏笑，问道，你是指在哪方面帮助你啊？当然是秦诗韵刚想说脚崴了能不能扶着他走，但一看到林若风那紧盯着自己下半身的目光和嘴角那不怀好意的笑容时，这才陡然间意识到自己裙子没拉。啊，你个大混蛋，赶快闭上眼睛。秦诗韵花容失色，慌手慌脚的将裙子提好。我以为你有需要了，一个人在这里。嘿嘿，现在看到我来了，想让我帮助你呢？林若风摸了摸鼻子，坏坏的说道。你才有需求了，你全家都有需求了，人家明明是在小姐。秦诗韵为了给自己开脱，情急之下说道。不过话刚说出口，他就后悔了。自己这真是被气糊涂了，竟然在一个男人面前说自己在小姐。丢死人了。啊，都是这个混蛋，大色狼气的。哦，原来是这样啊，我误会了。秦若风觉得面前这个小美女挺可爱的，于是继续调戏她。快来看，